中华五千年，由魏辩利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郑启明、叶世雄编导。
宅因土茫茫，故地名无汤，精力比四方，方明月后，焉有久有，相知先后，寿命不改，再无丁孙。
大家啱啱听到的这首诗歌，是商汤的子孙为了歌颂他们的祖宗而唱出的。商代的人自称他们的祖宗阿薛是上天的精灵，托一只燕子生出来的。而商汤讨伐夏桀，代替夏桀做了中原的共主，亦都是由上天所命令的。其实商代是一个军事力量非常强大的朝代。根据文献的记载和近年考古上的发现，可以知道在商代的六百多年统治里面，他们的军队经常讨伐边境的蛮夷民族。这些民族包括有鬼方、羌人、土方、淮夷等等。由于商代的武功强盛，很多大的氏族或者部落亦都向商代天子朝贡，成为商代的诸侯国。所以商代的物质文明非常发达，各种工艺技术已经非常高超的了。我们可以在博物馆里见到比较细佬哥重要高的铜铸大鼎，而上面的花纹亦都非常之精细，就算在今时今日要做回同样的器皿都不是那么容易的。由此可以知道三千多年之前的商代工人技巧是几咁高超的了。由于商代的武功强盛，所以他们的王畿，即是直接管辖的地区，虽然只是在黄河大平原东部的安阳和郑州一带，但是商代的文化其实已经伸展到长江以南的了。考古学家在洞庭湖和鄱阳湖以南都发现了商代的遗址，东北的辽宁和热河幽陵亦都有商代遗址同埋铜器嘅发现，可以知道当时商代嘅势力系去到几远噶啦。关于商代嘅征伐，或者我哋又听下武丁时代嘅一个故事啊。
皇宫颁布消息，话我哋嘅天王武丁攻打鬼方三年，今日班师回朝啊嘛，所以啲人咪出晒嚟睇热闹咯。
我都要去睇啊！
好啦，咁你跟我嚟啦，千祈唔好乱咁走啊，知嘛？
阿爹啊，鬼方系乜嘢嚟噶？
鬼方系我哋西北面嘅一种野蛮人，佢哋唔耕田，靠畜牧为生，但系非常之勇猛。时时侵入我哋边境嘅村落，抢劫粮食，仲捉啲人去帮佢哋做嘢，所以我哋嘅天王咪要征伐鬼方咯。
咁厉害噶？咦？
做咩啊？
喺皇宫前边企咗咁多人嘅，佢哋系咩人嚟噶？
哦，佢哋啊，佢哋系朝廷嘅大臣啊，仲有啲系皇室嘅多子族，嗰啲衣服款式唔同嘅，都系各方国嘅诸侯嚟噶。
有啲乜嘢诸侯啫？
我都分唔清楚啊。不过嗰啲诸侯咧，都系臣服我哋天王嘅。佢哋嘅百姓生活同我哋咧就唔系一定相同，而且离开我哋好远噶。佢哋都赶嚟迎接我哋嘅天王啊！
啊，嚟啦嚟啦！
系啊系啊，
阿爹啊，你喺马车上边着住盔甲嗰个。
是噃，佢就是我哋嘅天王武丁啦。
咦？佢后边架马车有个穿着盔甲嘅女人嘅？
哦，嗰、那个唔系皇后妇好啦，你唔好睇小佢系女人啊！天王每次出征啊，佢都有份参加噶，立过好多功劳添啊！
咦？天王到咗皇宫门外啦、哦，佢想讲乜嘢呢？
听下啦，
各位远方军长，多指族，各位百姓，自从先王盘庚迁都嚟到呢个浣水南岸以来，已经几十年。先王盘庚修整我哋祖先成汤太甲嘅法规，勉励各位努力耕耘，咁百姓先至得以安宁，商国至可以复兴。各位诸侯军长归附，但系西北面嘅鬼荒土荒时常侵扰我哋嘅边境，我借助各位军长嘅力量，出师三年，终于讨平鬼荒，俘虏咗佢哋几千人。从今之后，可以保障国土安宁。我哋要感谢上天嘅威令，同埋祖先嘅保佑。
我哋要感谢上天嘅威令，祖先嘅保佑。
武丁是商代其中一个很出名的天子，或者可以叫做国王。在武丁统治的五十几年里面，商代国势非常之强盛。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自从盘庚定都在现在河南省安阳县的殷墟之后，殷商人生活安定，无论农业和工艺都有很大的发展。武丁是盘庚的侄，他承继了一个繁荣的国家，又懂得任用有才能的人，所以能够达到兴盛的高峰。在七十几年之前，有人在河南省安阳县附近的殷墟发现了商代的都城遗址，地底下面还埋藏了不少商代的遗物，包括铜器、陶器、玉石之类，还有大量的甲骨，即是龟壳和一些动物的骨头。这些甲骨是商代人要来占卜用的，上面刻了问卜的内容，字体虽然跟今天的中文字不同，但是字的结构和意思跟今天相应的中文字差不多，可以完全吻合。这些文字叫做甲骨文。甲骨文是到目前为止已经发现的最古老的中国文字。上面所讲在殷墟发现的全部都是盘庚迁都之后的实物，所以近代的历史学家认为盘庚以后的商代历史，因为有当时的文字做证据，所以是中国的信史，即是可靠历史的开端。武丁其中一个皇后妇好的坟墓已经发掘了出来了，由出土的物件来看，武丁时代的确是商代的盛世。现在我们又听下当时武丁和他的大臣傅说的一段对话。
祭祀的时候占卜下今年是否丰年呢，得到的结果是吉，所以今天我请你陪我来郊外视察下。
嗯，
诶，他们在这里做什么？
哦，禀告天王，这里的人民现在开辟着大田准备耕种。
哦，什么叫做开辟大田呢？
微臣以前在民间生活，亦都做过这种工作。所谓开辟大田，又叫做协田。我们每个氏族不能够长年耕种一幅土地，因为泥土会越来越贫瘠，种植出来的东西收成越来越少， 所以每个部落在三年左右就要在森林里面揀一幅平地，烧晒啲树木，大家齐心合力开辟新耕地，所以就叫做协田。
哦，原来啲百姓咁辛劳，咁开垦咗嘅新土地点样先至会有好嘅收成？
哦，咁就要睇当年嘅雨水啦。如果太多就叫做长雨，长雨不断就会浸死啲农作物；如果雨水太少就叫做旱，大旱嘅时候农作物会枯死；如果有蝗虫，会转眼之间食晒啲禾苗。所以百姓时时都要祈求上天同祖宗庇佑噶。
咁唔怪得我哋祖宗规定，天王同埋诸侯要每年问卜祈求丰年啦。
系啊系啊，微臣听讲成汤嘅时候有一次大旱，泥土都裂开晒，几个月冇雨落，啲禾苗都死晒。根据我哋嘅风俗，就要杀死女巫祭天求雨啦。但系成汤话呢场大旱，梗系由于佢有过失，上天唔应该惩罚啲百姓，所以喺求雨嘅时候，自己剪咗啲头发、胡须同埋指甲，抌入去火盆里边，结果就感动上天，终于有雨落啦。
哦，成汤真系大公无私。咁啲百姓种啲乜嘢农作物呢？
啊，
佢哋点样工作噶？
禀告天王，幅幅土地种嘅嘢都唔同噶。佢哋多数种树啦、荠啦、麦啦、稻啦，仲有桑同埋麻添。佢哋用对脚踩一种叫做驴嘅农具嚟翻松啲土地，然后就播种。
嗯，百姓收成嘅时候系点噶？
他们在秋天收成，如果收成好，他们就拜祭天地和社神，庆祝丰收，唱歌跳舞，好开心的。然后他们就向各诸侯立功，诸侯又向朝廷立功，皇宫里面的衣食全部都是百姓工作的成果来的。希望天王知道。
原来是这样的，傅月先生真是多谢你。
商代的皇族早期很可能是从事畜牧的，所以商代贵族早期祭祀的时候会用很多牛和羊的。但是自从成为中原共主之后，他们亦都重视农业。在盘庚迁都殷墟而定居之后，农业已经相当发达。商代的天子每年都会去郊外省田，省就是反省、省察的省，田就是田野、田园的田，用现在的语言来讲，就是去巡视一下农业情况。而且天子每年又会占卜农业收成，表示对农民的关心。商代人有一个很特别的做法，就是凡事都要问卜。他们认为上天的神灵主宰地下的一切，而祖宗亦都是神灵的一部分，假如得罪上天或者得罪祖宗，就会受到惩罚了。我们近代人见得到的甲骨文差不多全部都是问卜的说话，总数有成几十万片那么多的。由甲骨文的文字去推敲，当时的人除了问农业收成、战争结果这一类事情之外，连牙痛是不是因为得罪祖先、失了物件应该向哪一个方向去找、妇女怀孕的会生仔抑或生女之类，他们都要问卜的。 在武丁之后，经过五个天子就传位到帝武月。帝武月是一个非常有魄力的共主，当时中原以西，即是现在陕西省和甘肃省一带的周国已经日渐强盛。周国的首领叫做季历，据史书记载，季历在帝武月即位的时候曾经入朝向帝武月朝贡和恭贺，后来帝武月还派季历征伐西面的鬼勇，即是一些中原以外的民族，还俘虏了20个酋长。帝武月亦都曾经到陕西的渭水巡视，相传帝武月就是在渭水那里被雷劈死的了。我们现在听下当时有一位士臣由西方带回来的消息。
天王在巡视渭水的途中已经驾崩，你知不知道？
知，这个消息已经传了来京城好几天了。是的，究竟帝武月是怎样死的呢？
我们都不是很清楚，听闻是被雷劈死的。
唉，自从高宗武丁死了之后，我哋历代天子都系喜欢享乐嘅，对西边嘅方国征收过多赋税，西边已经好多诸侯离心，再加上高原上边嘅犬戎鬼荒、周时侵略，我哋嘅西边已经好几十年唔安定噶啦，所以呢次巡视系有安抚嘅作用嘅。但是又估不到啊，会
好彩在岐山延水一带的周国协助天王征讨犬戎，如果不是情形就更加恶劣了。
是啊，是了，你刚刚在西边回来，你知不知道周国的情形是怎样？
哦，据我所听闻，周国是有洪氏皇帝的后人，祖先叫做后稷，在帝尧的时候是农官，后来这个氏族越过黄河西迁，到了前几代的公楼，在七水、祖水一带开垦，之后就逐渐发展，住在滨这个地方了。后来被犬戎所逼，再搬迁到岐山一带，开始有城郭房屋。如今这个首领叫做季历，开始朝天子，帮助天子征伐犬戎，天子还将个妹嫁给他添。周国的前途是未可限量的。
哦，乜而家西边的情形咁啊？
是啊，最近东南面的怀疑又强盛起上来，不知你听过没？
哦，东南面的情形点啊？
怀疑和倒疑开始蠢蠢作动，有些氏族已经迁移到中原和泰山附近
了。哦，咁我哋嘅新天子又要面临新嘅难题啦。
唔单止咁添噃，南边嘅汉水一带，有些氏族已经有叛乱迹象。
唉，希望新天子得到上天庇佑，同埋宗祖之灵复兴相待啦。啊，系啦，京城嘅消息，边位王子会继承天子之位呢？
如今人人讲法唔同，据我哋商代嘅惯例，系兄终弟及嘅。如果冇弟弟，就传位俾自己嘅仔。但系先帝更丁已经冇传俾弟弟， 而直接将天子之位传俾佢个仔帝武元。如今依我嘅睇法，多数都系传俾帝武元个仔太丁噶啦。
哦，如果系咁，希望宗族方面冇冲突啦。
兄终弟及，其实是商代以整个宗族为核心的政治制度。商代早年，由于需要整个宗族团结一致，所以实行这种传位方法，目的就是要表示领导权是皇族所有直系成员都有份，而不是由长子嫡孙这个系统所独占的。这些很可能是他们在畜牧时代遗留下来的风俗。不过这种做法亦都曾经引起争执的，尤其是成汤死了之后，相传宰相伊尹因为帝太甲无道，曾经将太甲放逐，到太甲改过自身，才将太甲迎接回来做天子。不过还有一种讲法，就是说伊尹是散了位添的。商代皇室的势力曾经受过这样的威胁，但是商代皇室依然继续统治下去，大概就是因为他们宗族的力量强大，不是少数人可以把持政权的。而且很可能当时是有宗族大会来决定大事的。盘庚迁都的时候，曾经召集商代宗族各个军长或者父老，向他们表明态度，然后才迁都，就是其中一个例子了。商朝到了帝庚丁以后，兄终弟及这种制度才逐渐变成父子相继，一直传到纣王为止。在这段时期，商朝皇族的宗族势力逐渐减弱，而天子反而信任外姓的大臣，例如纣王信任卑仲、乌来，而不信任比干、姬子、微子等等的宗亲。所以周武王伐纣的时候，数纣王的罪名，其中有一项就是说：为其王父母弟不用，乃为四方之多罪褒徒，侍从侍长比暴虐于百姓。大意就是说，纣王不理会宗族的意见，反而接纳各地品德学识不是几好的人，而且提高这些人的社会地位，给他们治理百姓，对百姓做出残暴虐待的事件。由此可知，商代末年的政治情况和初期比较是有很大转变的。
中华五千年，由魏辩利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郑启明、叶世雄编导，现在经已播放完毕。